那老师好，师兄们好啊，郭老师我看也来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茶呢就开始喝了啊，依然是临济下的啊。郭老师，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喂喂喂喂，各位师兄晚上好，开了企业微信，如果有问题在那儿也可以问。我们继续学习这个临济下的。上一次的是三圣慧然禅师，三圣慧然禅师快讲完了。上一次的最后一则说到这儿，有的人对于这个理解有所这个疑惑，我们在这儿再过过这个啊，再通顺通顺啊。又道道五，吾欲之以匪抹额，持神杖于门下立。师曰：小心指后。五应诺，师参堂了，在上人士，五具威仪，方丈内坐，师才进前。五曰：有事相借问得吗？师曰：也是事来也狐精，便出去。住后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则不为人，便下坐。就是他是踢馆子的，他到处去踢馆子。哎呀，这个道五就知道他踢馆子来了。就是说都知道他了，然后用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用匪抹额，就是有可能用深红色的毛巾啊，就是绑住了额头，或者说在额头上涂上深红的颜色。你看我们现在那个运动会上说加油加油的那个身脸上就抹点红的，表示要战斗了，抹点血啊什么的那种的，就是古时候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像是武士一样。你看我们给运动员加油的时候，经常有人就在脸上抹点红的，对吧？抹上两道红的啊，就是在额头上抹两道红的，有的是在腮帮子那儿抹两道红的啊，就那样的，就是然后拿着一个神杖立在那儿，就是说哎呀就来吧来吧，就是说的是这个看你有什么吧，看你有什么招数吧，来吧，我们看看谁这个陆逢剑客虚持剑呢、啊、陆逢剑客这个虚成剑呢、啊、对吧，我们来比试比试这个剑吧，哎就立到这儿了，放马过来，对，放马过来吧，看看我们两个就是怎么样，就开始就是两兵交接了。然后呢谁知道他立了这样一个姿势呢，然后这个三圣说了，哎呀小心，就是小心指后，这个指后的意思是神明，就说小心神明啊，我对神明要小心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事儿的话得尊重一点啊，也可能是这样理解，就总而言之就说了一个小心指后。然后到我说那好吧，然后呢就这一趟就过去了，就算是哎呀就是意思就是我看你能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地方你可要小心，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见面就直接的就要来两下子的，得先要具备威仪再问这个法事啊，因为法这个事是重要的事啊，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对待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要具备威仪啊，你不能站在这儿我们两个就你来我往开始喝了，这个事儿就是有个东西可喝，没个东西可喝也不能随便的量啊，对吧，这毕竟这是大事啊，所以说要按照这个禅门的规矩参了堂，然后呢这个该就是礼拜，然后呢道五呢也就是因为这是道五的道场啊，道五的道场他就得预备着什么人都可能过来问他什么东西，人家问他什么东西他就得回答，道场就是这个作用嘛，对吧。然后道五就是坐在那儿，就是一副回答人的样子，也开始了，在方丈里面坐了，方丈里面坐就说你来问吧，你问我什么都行。然后这个三圣往前走了，道五就先问了，道五说我问你，我有事问你行吧，我现在有事问你行了吧，你刚 刚才说让我小心点，要就是做，就是说的是要就是聚了人事聚了威仪的时候才能问这事儿，对吧？现在就没，现在就是都该就是该行的人事都行了，该聚的威仪都聚了，现在我问你行不行啊？然后三圣就说，哎呀，我就知道你就是那个野狐精，就是刚才那个野狐精，你就是个野狐精，前面那个执着神杖站在那儿的那个是个野狐精，现在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已经都礼拜完了，你还说有个事儿可问呢，这个也是野狐精，我就知道你是刚才那个野狐精，我有事问你行吗，就知道你是个野狐精。这两下等于是被他耍了，等于道武是被那个谁耍了，被三圣耍了。三圣的意思，道武就立在这了，看你出什么招吧，你出什么招我破什么招。三圣说，哎，这个不能随便出招，咱得具备威仪了之后咱两个再亮招啊，对吧？然后道武说，好吧，那就具备威仪吧。具备威仪说该亮招了，他说，哎呀，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是个野狐精啊，就知道你是个野，该亮招了。哎呦，就这个时候还有个招啊，还有个招亮，早都摇子过新罗了，还亮什么招啊。刚开始要亮招都是说，哎呀，得具备威仪。等到具备威仪了，他就说，哎呦，窑子过新罗了。就是道武被他耍了两次，然后就走了，也不容得道武说什么。道武说，哎呀，你这个人到底咱俩谁是野狐精啊？啊，你就是说你就躲来躲去的，你就这样就走啊？你且慢呐、啊！他不等道武说，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还给自己说呢，他说，我碰到人就走了，我碰见人我就出去，出去以后我就不会为人，碰见人我就出去，出去以后我就不为人。这个可以理解成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就是说我碰到这个有人说这个有人行人事啊，这种的我就出去，我再不弄这些行人事的呢，我出去之后我可不行人事，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个是佛事啊，就是说碰到这个就是问佛事的我就走出去。哦，我不跟任何人说佛法，逢人就说碰见这个人的，这个人是什么呀？人就是说的是碰见那个就是懂佛法的人，我就走了。我出去以后，我就不跟任何人说佛法，这样也可以理解吧？上一次就说过这个，上一次像这种的公案呢、啊，就是来回的翻译啊，也翻译的不一定准确，你就多看看，来回看看，它里头自有那种通的韵味儿。我出去，我逢人就出去了，出去的话我就不再为人。佛教中说的这个人呢、啊、就这么说吧，明心见性算是个人，不明心见性不是个人。我碰见了事的人我就出去，我不跟那个明心见性的人在一块儿。我出去以后呢，出去以后不是要度众生吗？我也没，就是我也从来不说那个佛法，说那个佛法去度众生。就是这样。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人比喻成人事，也可以比喻成佛事。或者说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无佛处即走过，也可以理解成有佛处莫停留。小心伺候啊，小心伺候，道武还挺的，好吧，小心伺候就小心伺候吧，小心伺候了，行了，我都按照你的要求都小心伺候了，现在可以问吗？窑子早过新罗了，你问啥问呢？然后就走了，然后说，哎，我碰到人家问我就走了，出去之后我也不会去说什么也问什么，就是这一类佛法一类的吧。我逢人即出，出则不为人，就是这么意思，是这个意思，我这儿无佛法可说。这是这一个了，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企业微信的，如果有就是听的话，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问，老师也在，你有问题还可以随时的在上面来讨论啊。你有的话你就在企业微信里打出来，我能看着，在直播的那个窗口下你打字，我可以看得见。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臭肉来迎。祖师西来意，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什么是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那到底啥是心，啥是性啊？祖师给我们展示了啥心啥性，给我们传的什么心印呀？ 给我们传来什么信？哟，你看到那个臭肉没有？臭肉就遭了这招苍蝇啊！臭肉招苍蝇啊！臭肉来迎那块肉，臭肉，臭肉招苍蝇，臭肉招苍蝇。新话说的破跛驴集上住苍蝇，就是这个跛驴集上住苍蝇。这个跛驴也可能是说三圣，反正说的都挺难听。今天看了一下那个涅盘经上啊，涅盘经上说这个佛菩萨诸佛菩萨这个说到这个极爱一子弟啊，说到这个以后呢，就说到了，就是说诸佛菩萨他都是无所得的。如果你要是有所得，就是谤佛，就是害佛；有所得就是无明，有所得就是轮回。有的人到了佛法里，老想要个有所得，那太糟糕了，那不是佛法。今天看的是《涅盘经》里面看到的这个，所以说啊，你别不习惯茶馆的话，你可能平时看到的佛法是有误解的佛法也说不准，觉得好像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师西来意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说臭肉来迎啊？啊，这个是无上大宝，为什么说臭肉来迎呢？为什么说臭肉才招苍蝇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诸佛菩萨在这里是并无所得的，这就是他给你的意，他这个意是无意。可是我们呢，总想要一个意，总想要一个意，所以你要多调整自己的知见呐。你发现你自己想要，你就提醒自己别要。首先在心行上提醒自己别要，其次你特别想要，你就多打坐，多努力去打坐啊。你要是非想加事儿、加戏、加东西，你就努力打坐，然后心行上提醒自己别要，就这样就行，就这样就行。从知见上来说，就是不可留一个东西的。留一个东西还行啦，那个涅槃，我看的涅槃经上用大段的篇幅来批评这个有所得，然后说了这无所得才对，这个有所得太糟糕了，用大段的篇幅来批评了，然后还说让大家要注意提醒自己，要警戒自己，可不能在佛法里头捞个有所得，那可糟糕透了。看了这一段，所以说你别觉得是啊禅宗这么说话，好像臭肉来迎这话挺难听的。实际上啊，它跟教义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并不是违背教义，并不是他以贺佛骂祖为荣，因为这个佛法这里是不立佛不立祖的，所以说佛法才能够就是说的深得人心，才是真正的解脱道，它是这样。你如果立一个什么什么的话，那别的宗派别的那个宗教他也立啊。所以说你别就是说的抱着一个有所得的心还理直气壮的觉得就是说的好像不抱个所得就不对了什么的，抱着这个有所得还理直气壮，你应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知见。就是说到这个了。问僧近离什么处？僧便喝，师也喝。僧又喝，师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师拈棒，僧乃转身做受棒式。师曰：下坡不走，快便难逢便棒。师曰：这贼，便出去。师随扔下棒。次有僧问：是来征戎的这僧？师曰：是一见先师来。这个意思看看能不能顺得下来。有个僧人过来了，然后他就问这个僧：你最近就是从什么地方离开的呀？最近从什么地方离开的？僧就喝他，僧喝他，三圣也喝他，三圣喝他，僧也喝他，三圣又喝他。僧说的：你拿棒，拿棒子你就是瞎子，就喝。然后你说我拿棒就瞎，拿棒他就拿棒了，他就拿棒了。然后僧就做一个要挨棒子的样子。师说：你看看，我要给你棒子了，你还不跑，你还在这做受棒式。那你既然做个受棒式，我就打你。然后僧说：这贼被他打了就出去了，然后被他打了一棒出去了。然后这个三圣又把棒给扔了， 然后接着呢，就其他的僧人看见了，就说：“呀，师傅啊，你这个你刚才怎么能够就是说的是纵容这个僧啊？怎么能这纵容这个僧就这样闹腾啊？”然后三圣就笑了，说：“是他先是哎，这个僧就是这个僧是见过仙师的，见过仙师的。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说的：近离什么时候？你最近离什么时候？有个处可离吗？”说我离什么呢？师傅你可要珍重啊，贺他是从哪儿学来的贺吧？从哪儿学来的贺？就是从哪里地方学来的贺啊？你以为贺就是禅呢？这个地方是学，哪有一个学啊？哪有一个禅呢？所以说又贺他，你以为我是上你的当？你以为你贺几贺就行啦？所以说师又贺。然后僧说，你就是说你可别给我使棒啊，你可使棒可就是瞎，你就是棒子啊，棒子有眼呐、啊，不能打明眼人呐、啊，不得草草啊，不能打明眼人呐、啊，棒子草草不能打明眼人呐、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么说吧，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打棒了。然后那个师傅就拈棒了，这个僧就说：“哎呀，你拈棒了，要打我，我好疼啊！你看看，你非要说出一个好疼的样子，打的就是你这个叫疼的，你还不走？这个僧就在这捏怪呢，他刚开始走一圈，他在这捏怪呢，就是他两个好像逗着玩似的，折腾，拿了棒还不走，然后就打下去了，他说：哎呀，你看看这个老贼，人家都叫三圣师傅，这个僧说这个老贼，你看看这个老贼。”嗯，然后就走了。你看看这个老贼占人家便宜啊！我在这做出来这个样子，他就要打我下去。哎，他占我的便宜，就走了。然后他走了以后，这个三圣也把棒给扔了。也把棒给扔了，就是这来回就折腾了这一下。其实这个近离什么处，僧就喝，僧也喝，师也喝，僧又喝，就是师就拈棒便打。可以这样吗？师他这个三圣文明啊，没有拈棒，然后这个僧说你可不能随便拈棒啊。所以说这个僧在这跟他两个在这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僧还挺会玩的，你可不能，僧说你可不能拈棒啊，意思是说你该这个时候该拿棒打了，哎，那师傅就把棒拿起来了，然后僧说：“哎呦，我被你打得好疼啊！”师说：“你看看你这不是要挨打吗？就打给人家看的，就打他了。”僧说：“你看看这贼，就是说的我在这儿不走，做出一副挨棒的样子，就做出来这个样子了，他就要打下去，他就要占这个便宜打下去。这贼，哎，净占人家便宜就走了。”然后这个三圣也把棒扔下来了，然后僧说：“哎呀，这个僧在这儿，前面那个僧在这儿这么捣乱，倒来倒去的这么捣乱的话，师傅你怎么能够容得了僧这么捣乱呢？”哎，这个僧是还挺利落的，他师傅就是这个意思吧？僧故意找事儿，那你说我还不同意是僧故意找事呢？我还认为是三圣故意找事呢。他先问的，你最近离开什么处，这是不是找事啊？他俩到底谁是故意找事的？近离什么处，僧就喝，师也喝，僧也喝，师也喝。僧说你可不能拿棒啊，你可不能打啊，你要是打棒子你就瞎了啊，就喝他，喝他，你可不能拿棒啊，你拿棒了就瞎子了，就喝你喝我，你不让我拿棒，我偏要拿棒。三圣拿棒，僧就是说，就转个身，就是背冲着三圣，就是好像是要背后背要挨他的棒的样子似的。好，你拿棒，我就是被你打了，哎，活该，你就应该被我打。你看看，你就我都拿了棒了，你还不走，你就活该被我打。然后僧只好说：“哎呦，这贼呀，就出去了。”这老贼占便宜，师随抛下棒，是有僧来问，师来怎么能够，刚才怎么能够这么纵容这个僧人啊？怎么能这么纵容这个人啊？哎，这个人他利落，他是哎他就这么说吧，他会先师意。 怎么不打第二个僧？开药子三圣不是那种打型的，第二个僧的按说风格是要打的，正正容得了这僧啊，我拿起这棒就打了。贝府大觉和尚参临祭，祭才见竖起福字，诗展作句。这个有的人啊，他读五灯会员啊，他问我哪个是诗，哪个不是诗。你看看五灯会员前面有一个名字，就是卫府大觉和尚，然后下面就说卫府大觉和尚他的一些作略，他的一些事迹，在这里头他就不会总说大觉和尚怎么样，大觉和尚怎么样，他就简称用这个诗来代替他，就是诗就是表示这一段的主人公的意思。这一段的主人公的意思，他既然说的是卫府大觉和尚，这个诗展作句，这个就是这个诗就是指的是大觉和尚。虽然林济是大觉的师父，林济是他高一辈的，林济是祖师级的，但是这里这一段里头诗还是指的是大觉，知道吧？就是说你看五灯会员要注意，有的师兄问过我这个问题，问过我这个问题，你看多了你就知道了，他这个就是哪一段的主角，他在这一段里面他就简称用诗来代替他的名字。也就是说卫府大觉和尚参临祭，祭才见竖起福字，然后呢大觉和尚就斩作具，临祭就扔下福字，大觉和尚就收了作具参堂去了。这个时候有僧众就出来说了，此僧莫是和尚亲故，不礼拜也不吃棒的。临祭闻说，令侍者说，令侍者，哎，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用引号就挺好的，这个就是五德会员原来的。把那个引号改了，把引号改了啊。祭文说，令侍者唤侍来新道上来，师随侍者到方丈，祭曰，大众道汝来参长老，又不礼拜又不吃棒，莫是老僧亲故，师乃珍重下去。就是说这个大觉和尚他来参这个临济，临济这个时候看样子已经是有法缘了，有法缘了，哎呀行的这些仪轨什么的也都有了，然后呢就是有开了这样的，既然开了这样的场子，人家就来参他了，人家就来参他了，就来参他了，就是说的是临济这个地方上就是能够答疑的解惑，解年去复，抽钉拔气，对吧？我们就是来参参临济啊，来在他这个地方上抽钉拔气一下子咯。然后就大觉和尚就来参他，临济不是能抽钉拔气吗？能解年去复吗？对吧？临济见到他了，就把福字竖起来了。临济竖起来福字呢，他就展坐具，他就把坐具展开。哎，你竖起佛字，你有那个佛。我有学人，你有佛法，你是师父，哎，我是学人，我向你学，我就展坐具向你准备礼拜了。然后临济啪把福字给扔了啊！你不是向礼拜想让我学东西吗？我这没什么学的，啪把这个福字给扔了。你福字你没什么学，我就走。那个坐具一收，打个包袱直接走人了。然后就那个有旁边的那些来参临济跟着临济学的说的，哎呀，这个僧人是不是和尚的亲戚啊？他咋回事啊？他跟和尚有什么特殊关系啊？他不礼拜林济，完了呢林济也不打他棒子，这是咋回事啊？林济听说了就让侍者去叫那个刚才那个新来的那个谁谁谁，那是谁啊，让他再上来啊。新来的是大觉和尚，大觉和尚就跟着这个侍者到了方丈。林济说，哎呀，刚才大家说了，说你来参这个老和尚，然后呢你不礼拜也没有吃棒子，你是不是我的亲戚啊？然后大觉和尚说，师父你要珍重啊，临济老和尚你要珍重啊，就走了。临济这个老头子你要珍重啊，说明这个时候临济已经是就是有法缘了才这样，还挺有规矩的，还挺有规矩的。就是说临济见他竖起福子，他就斩坐具，临济扔他就收了，收了就走了。说了就走了，这就完了，这就完了。人家想要吃瓜群众想要听呢，看他问什么奇怪的问题，然后看看林济是喝他还是打他呢？谁知道呢？林济扔了，他也走了，就完事儿了。哎呀，这吃瓜群众满足不了啊！吃瓜群众这咋回事啊？他是你亲戚还是咋回事啊？他也不礼拜你， 完了之后呢，你他也不礼拜你，不礼拜你就很不礼貌了，你咋也不打他棒子呢？啊，邻居说好了，既然有疑问就把他叫过来。哎，你过来，你过来，刚才大家已经说了，你上来参善知识，你又不礼拜，完了之后的话，这个也善知识也不给你棒子，这是咋回事？你来解释解释。你要第一要替你解释，第二你也要替我解释，这么多大众等着听呢，对吧？你给我解释解释吧。结果大觉和尚说，师父啊，你珍重吧，就下去了。这个大觉和尚让他解释都不会解释，你看看，你说说这个大觉和尚又不礼拜邻居，邻居也不给他棒子，到底是咋回事啊？他跟邻居到底是什么特殊关系啊？真亲真重，不是真亲真重，按照大觉和尚说，圆融真重。好了，看这个大觉和尚的味道吧。我们乐你呢，秋迪呀、啊。你怎么办呢？你这是懂这个懂那个，懂的东西那么多，你连我们乐什么都不知道。施住后僧问如何是，我们看看他答话的意思吧，答话的风格吧。回到那个。施住后僧问如何是本来身，师曰头枕衡山脚踏北岳，曰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两马不窥边，侧耳知人矣。问如何是镇国宝，师曰穿耳脉不受。问香草卫生是如何，师曰嗅着脑裂。生曰身后如何，师曰脑裂。什么是本来身呢、啊、什么是本来身呢、啊、那个本来身啊，我们现在的是业报身，或者说是化身，这个身是无常的，对吧？那么本来的那个身呢，本来的那个身呢，那是什么身呢？那是什么身呢？还有那个身呢，那个身呢，你看着没有？衡山，衡山就是他的枕头。你看到北岳没有？北岳是他的那个什么，他脚踩的。衡山那个多大呀，我们翻多少跟头都翻不过去，那个衡山可大呢，可高呢。头枕衡山，脚踏北岳，那你去想吧，想象不了，想象不了的，不在你的想象里的，不在你的思维里的，那就是本来身。什么是佛法大义呢？两马不窥边，侧耳知人矣。这个意思说，你是不是找打呀？乖啊，咱不要找打。好的马呀，他就不会去那个啥了，他就不会去看着那个边了，他一听就知道就是人家要怎么招他了。你也应该这样啊，你知道我要打你了吧？知道了吧？你知不知道我要打你啊？但是他说的很委婉呢，两马不窥边，侧耳知人矣。你看那个马呀，他都不用就是看到那个边，他一侧耳他就知道人就该打他了啊。就是你看那个马都这样的，你难道连马都不如吗？对吧？你知不知道你要问这个话是要挨打的？但是他说的雅呀，两马不窥边，侧耳知人矣，说的雅。这是魏府大觉和尚。然后呢，如何是镇国宝，穿耳脉不受。镇国宝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宝，那个宝啊，就是有这个宝在我们的国家就有一方平安，都能够保这个国家一番平安，就这样的，这个宝贝重到这种程度的，这种镇国宝那是什么呀？那是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本来，是我们的本心，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对吧？如何是镇国宝啊？你要是说镇国宝啊，哎呀，外国人来了，你可不能够给他呀。如何是镇国宝？镇国宝岂能给你？给你了，我就镇不了了。穿耳脉不受，穿耳客嘛， 川尔克就是说的是那个，有人不是说那个达摩就是那个闭眼胡僧川尔克嘛，就是他的耳朵上啊有个耳环，然后那个有个孔子，然后那个耳环滴滴当当的穿下来的，就是那一种的。这一种的习俗看样子最早不是中国的，是国外传过来的。他那种人呢，就是你不能给他买啊，你不能给他买啊，你可不能卖给他呀，你可不能卖给他。还有问香草卫生的时候怎么样？这种香草不知道是一种什么什么草，反正是看样子是就是这个香草卫生的时候怎么样啊？香草卫生是怎么样啊？就是父母卫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啊？闻着你就完蛋了，你一闻着它你就完蛋了。那香草生以后呢，脑裂，香草卫生是如何？哎呀，就是说的是他要你闻到他你就脑裂了，身后如何？我就知道你要脑裂吧，我就知道你要死翘翘吧，我就知道你要死翘翘吧。大概的风格吧。临终时谓众曰：我有一支箭要付于人。时有一僧出曰：请和尚箭。师曰：汝换什么作箭？僧贺师打树下便归方丈，却唤其僧入来问曰：汝是来会吗？曰：不会。师又打树下至却主帐曰：以后遇明眼人分明举祀，便乃告祭。哎呀，这个人呢看样子是要把法传下去。哎呀，这个僧说我就不接你的法，就是这样接他的法。这个僧是个明眼人，我看着他像个明眼人，虽然他说不会，我看他是个明眼人。那要走了，他说我有一支箭，我要把这个箭给人，我要有这个箭吗？有这个箭吗？就是就像是邻居说我有一支箭要给一人，三贺出来就贺他了，你和尚你要珍重啊，你要珍重啊，我有一支箭要给人。啊，好吧好吧，就是说的这个佛法就是这个无法法亦法呀，就是这个法本法无法，对不对？但是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啊，就是说的是虽然是无法，这个法无法之法也是个法嘛，现在要把这个无法之法给出去啊，对吧？我有一支箭要付给人，好吧好吧，请你的箭，你换什么做箭呢？我有一支箭要给你，好，请和尚箭，我看看你能有什么给的。哎，他反过来，他问这个僧人，你换什么做箭呢？僧就喝，然后师就打了他回去了之后，就换这个僧人进来。这个僧啊，他没什么伎俩，但是这个僧挺正的，就把这个就是你换什么做箭呢？这个地方有箭吗？僧就喝他，师傅就打了他就归方丈了。反正僧被他打吧，你愿意，勺柄在你手里，你还不是你要打就打，我能奈何你啊？打了他，就是说的是就回去了啊，就回去了，回去了，回去了以后，这个就是说这个把他叫进来了，把他叫进来了。你换什么作箭？僧贺师打树下，师打树下归方丈。你换什么作箭呢？他这个有个箭吗？你没个箭吗？难道没个箭吗？所以打他。但是虽然没个箭，也不妨负这个无箭之箭呢。所以说呢，归了方丈，把这个僧叫进来了。哎，你刚才明白不明白呀？你刚才知道我要跟你干啥不？你明白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你要干啥。师傅啊，你要干啥呀？师傅说我要复法给你啊，我这里没有法可复，所以我就不知道你干啥。你干啥？你还有个法可复？师傅，你是不是糊涂了？我这里可没有一个法可接啊，就是你是来会吗？哎，我就不会。不会又打了之后扔的了。哎呀，以后遇到明眼人可分明要举啊，要就是打了，就是你不会就又打你，打了之后扔了，以后遇到明眼人可要举清楚，在这个地方上，我这打的可不是我可该打他呀，我可不是不该打，我可该打他。 打了他就乃告禁。其实他这个打也是一种护法呀，也是一种护法。我可以后碰见蒙眼人告诉他，我可没有灭绝佛法，我可把这佛法给传下去了。怎么传的？我打了这个僧人，他说不会，我又打了他。我说他换什么剑，他是鹤，我打了他。他说我问他会不会，他不会，我又打了他。你看他不接，他不接，他不接，我也传了，我的打就是传啊。嗯，可以这么理解吧。以后遇到明眼人分明举四，这个僧就是做一个不接的样子，我就不接你的法，我就不接你的法，是不是？你看看他是用不接的形式接啊，这已经接过了啊，已经接过了啊，以后跟别人说我的法已经传完了。这个不是三圣啊，这个不是三圣，这个是另外一个人啊、是大觉和尚。嗯，我们看看三圣的。三圣没有说最后复法的事儿，三圣没有，这是大觉和尚，魏府大觉和尚，故意说不会。故意说不会等于真会了，会了什么呢？会了什么呀？会了什么呢？这是企业微信上的。以后遇明眼人分明举四。好漏斗，哎呀，就是漏斗漏斗。不过我现在看这些漏斗我觉得可平常，出门就是漏斗，没办法。师是不肯这个僧吗？李僧呐、啊，要是都不肯你，你怎么办呢？你还要人肯吗？肯和不肯并不重要，并不重要，要谁肯？肯和不肯并不重要，知道吗？我们在很多个公案都在了，我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说他的方便，有的时候说他是肯僧，有的时候说他不肯僧，肯和不肯重要吗？重要吗？不是不肯僧，是不肯你啊，李僧，不肯你啊。先要明眼，先要有眼，学人自有学人眼。其次你要立得住脚跟，你立住脚跟就是根本就没有肯不肯这回事儿，从来就不存在肯不肯这回事儿，别在这儿拿捏一个肯或者不肯了、啊。跟压根就不存在肯不肯的事儿，你在这个地方上还有很长的路呢，你别再找一个肯了、啊。你等着吧，从此以后我见到你我就不肯你，我见到你我都不肯你，我看看你行不行。因为这个公案的重点明明根本就不在于肯和不肯上。你要谁肯，肯你什么？已经传法完毕了，彭小林说，那个僧人就说不会。你旁边马上那个企业微信里就有人不甘心了，凭什么呀？这个人说不会，你还传给他呀？他不会，我也不会呢，大家都不会呢。故意说不会，难道就等于真会了吗？如果会了，不是着相了吗？说会不是有法可得了吗？那你说的真会啊，所以我觉得你像是着相，故意说不会等于真会啦。所以我觉得像是你说着相，你因为你说了一个真会，所以我问问你会了一个什么呢？因为你说的有一个真会，这公案里头没有提真会假会的事啊。三世诸佛也不识，三世诸佛也不识，都不认识能行啊？都不认识你修什么法，学什么法呀？你还打什么坐？你吭哧吭哧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你说全都不识，你就开心啦？你白打坐啦，打了半天三世诸佛都不识就行啦。都没有人识他，我们还打有什么意义啊？武夷山该你了，怎么说吧？说会有法可得，说不会等于是断灭。你看看，那不是武夷山说了一个不会吗？不会也不对，会也不对，这个时候如何是好啊？魏宁哈就行了，咋哈哈呀？ 这个武夷山呐、啊，怎么办呢？三世诸佛也不识的，这个到底怎么办呢？你不能总不识啊。坑子很有画面感，我可没有啃那个谁，可不是袁老师这个啃很有画面感，那他啃到你没有啊？周鹏、袁荣这个啃字既然这么生动，他又没有啃到你啊？你现在是一个周鹏还是半个周鹏啊？有没有被他啃到啊？会了那个不会的呀，这说话可就有点像顺口溜了。会了那个不会的，或者不会了那个会的，你这说的像顺口溜。会是会了一个什么，不会是不会了一个什么呀？这个时候挂在墙上，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冠西智贤禅师，冠西智贤禅师为福管陶史世子，为啊，应该是念为福管陶史世子。冠西智贤禅师为福管陶史世子，又从百岩禅师披剃受具，后见临济，即莫兄邹注抽诗曰，莫兄抽注啊，莫兄抽注诗曰灵灵。即拓开曰：“且放汝一顿。”师林林记上莫山。没有那个括号，没有那个括号啊。这个还没有完，接着把下面的弄完。这是一个逗号。后面他有后面的话，就是说师住后上堂曰：“我在临济爷爷处得半勺，莫山娘娘处得半勺，共成一勺，吃了直到如今饱不饥。”哎，有这样一段。所以我们再来看他的姻缘，看样子是临济和莫山。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跟临济的这一段啊。他呢是这个陶世子，从小的时候随着百岩禅师那儿是剃度的，然后他就去参临济，会和不会挂在墙上，会和不会挂在墙上，你在哪里呀、啊？猛地抓住他的胸，他去参见临济了，谁知道临济没给他，临济猛地把他的胸子给抓住了，抓住他的胸口，然后那个关系说啊，知道了，灵了，然后临济就把他扔开了，哎呀，算了，放过你，然后他就离开了临济，到了莫山，就这样，见了临济当胸就把他给抓住了，还没咋地呢，不下去啊，知道了，临济说好吧，放过你，然后就这样，他就离开了临济，去了莫山，后来他就说了，我在临济那儿得了半勺，在莫山这儿得了半勺，到现在我也不饿，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好奇啊，要看看他在临济那儿怎么样啊。这个地方五灯会员就说了，与见莫山章，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莫山何许人也。哎，啊，你贴出来了啊。我们两个应该是一个稿子，都是从五灯会员的，我就按照我这个稿子，因为这个方便给那个企业微信里头的那人看啊。莫山你了然禅师，瑞山莫山你了然禅师，因冠西贤和尚道曰：若相当记住，不然即推到禅床，便入堂内。师遣侍者问：上座游山来，为佛法来？西曰：为佛法来。师乃升座，西上参。师问：今日离何处？曰：这个冠西曰：路口。师曰：何不盖却？西无对。十礼拜，问：如何是莫山？师曰：不露顶。曰：如何是莫山主？师曰：非男女相。 昔乃贺曰：何不变去？师曰：不是神，不是鬼，变个什么鬼？变个屁的变啊！昔于是伏影作源头三载。他们两个这里头啊，一会儿哎呀，莫山你了然显得很强，一会儿冠希显得很强，这个冠希一惊一乍，我觉得很像我们修心中心的，刚开始修啊，心中心这个法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功努力呀，这个头可破血可流什么什么的，我要把这修完，一会儿垮了，完了完了完了，我特别不想啊，烦死了呀，我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垮了，完了完了完了，我都不信佛了，一会儿啊，这个法好得很啊，就是一悲一亢一惊一乍的啊，就这个味儿，这个冠希也很有这个味儿，一会儿威武一会儿软，一会儿威武一会儿软，软的挺有意思的。看看啊，这个莫山尼了然禅师，冠希和尚来了，说：“哎呀，这个地方啊，看看这个瑞州这个莫山这个地方行不行啊？这个住持的这个人，就是聚眼不聚眼的。他要是聚眼，我就住这儿；不聚眼，我就把他的禅床给他推喽。”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的莫山尼了然禅师他。你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可是一个尼呀、啊、可是一个尼呀、啊、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僧人里头是有规矩的，他这个尼比丘尼他属于是叫二僧，按照这个礼仪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受足戒的比丘尼见到这个没有受戒的沙弥，他也要行跪拜之礼啊。但是呢，人家冠希和尚他是要参的，他不管这个，他意思是我不管你是男是女，我不管你别的，我就看你是不是眼正，你只要是你是出家的，你就得眼证，你要是眼证，我就在你这参你，对吧？你要是透脱之人，我就参你，你要是不透脱，那我就把你这给踢喽。你在这不管是出家的，不管是比丘还是比丘，你都不应该在这弄一个什么庵呐、庙啊啥的，不然就推倒禅床，不然就推倒。哎，要相当记住，看看你就是能不能收了我，你收了我我就住。其实意思是你收不了我，我把你给灭喽，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进去了，就进到堂里头去了，进到堂里头去了，进到堂里头。就是这个地方啊，要是合适我就住，要是不合适的话，我就把禅床给他推喽，然后就入到堂里头去了，入到堂里头去了，看看这怎么样。哎，他有这个话就撂到这儿了，撂到这儿了，看你怎么样啊，就是相当啊，不相当啊，就是说有个相当吗？有个相当吗？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听他这么说了，你就装着没听见吗？那不行，就像是那个谁，那个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儿，那小德山一听，这个雪峰禅师一听不吭声啊，大德山一听，你说我不会幕后句儿什么意思啊？你不肯我吗？本来是没有一个肯不肯的呀，哎，这个德山偏要问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不会幕后句儿，你说我错了，你说我哪不对，你说我眼不明吗？你是不肯我吗？就是相当记住，不然就推倒禅床啊！就是看看这怎么样吧，行了我就住，不然我就推倒禅床，然后就进去了。那就是说的要去，这个莫山尼了然就遣使者去问，哎呀，上座啊，你看还挺客气的呢。上座，您老是游玩啊，还是佛法啊？您要是游玩就行，游玩之地你在小庙这歇歇啊，该弄什么弄什么，都是可以的。咱两个啥也不说，对吧？你是为佛法，那就另说了。哎，果然冠希就是我是为佛法来，好了，为佛法来，这里就没有男女相，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了，为佛法来你就该问的问，你有疑你就问，你有什么你就问，你有什么想验你就验，对吧？为佛法来，升座，你为佛法来你就得据理来问来参啊。然后这个冠希就上来了，就升座了，他就来参了，就像参一个那个其他的那个上堂的师傅一样去参的。然后冠这个莫山就问了，说：“哎呀，您老今天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呀？”“我从路口那儿过来的。”“哎呀，你何不盖缺这个路口啊？还有一个路口啊，你何不盖缺这个路口？你都那么牛，要推倒禅床的路口，你怎么不知道盖缺呢？”冠希就懵了，冠希都懵了。哎呀，就是看样子这个人啊，很有气势，好有气势，好，就礼拜他了。礼拜他了，然后就问了，那就是这个莫山，您这个地方上有什么佛法呀？您这的佛法是什么呀？什么是莫山呢？莫山没有一个山，莫山这没有一个佛法。莫山你看着是一个山，高高的山，它没有一个顶，它不是高峻的，它没有地方可高，没有什么东西可峻，不露顶。那个莫山没有的，没有顶，没有顶就是不是一个山的。那个莫山主呢？那莫山主在哪？莫山主不是男，也不是女。 不是男也不是女，不是男也不是女，那我又没有问你，你告诉我不是男不是女，不是说你是女的吗？你是女的，你是女的，你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男的？我变什么变？我有病啊！我不是神，我也不是鬼，我变个什么？这个地方又好玩，你看啊，如何是莫山不露顶？如何是莫山主？不是男相也不是女相，不是男相也不是女相，那个男相女相是不可得的，那个男相也不可得。既然女相不可得，怎么不变呢？他就喝他了，喝他了。如何是莫山主？非男女相，非男女相。我看这里正好有女相呢，你怎么不变去啊？变什么变呢？我就是女相，怎么啦？不是神，不是鬼，变个屁的变，变个什么变？变个鬼的变。这个地方的话，你看看冠希还有喝他的时候呢，还有喝的时候呢。他一说，哎，不是神，不是鬼，我不怕你这个喝，你别给我来这个喝，不是神，不是鬼，我变个什么呀？他说的好像可有气势，你有病啊，你变啊，变什么变啊？不是神，不是鬼，变个什么？哎，冠希就在这儿服了，给他做源头三载，给他做源头三载。这就是说，冠希跟这个莫山，你了然禅师的这一段。上座为佛法来，为游山来，为佛法来。金离什么时候入口？入口何不盖却？什么是莫山不露顶？什么是莫山主？不是男，不是女，怎么不变去？不是鬼，不是神，变个什么变呀？我觉得这一点的这个你了然的风格就是很平和，但是呢，他虽然平和，他是绵里藏针，他很平和，就是说的是你第一句说的可有气势的入口何不盖却他。何不盖却他？哎，这一句把他给扶住了。然后说什么是莫山？莫山这儿没有顶。什么是莫山主？莫山主这儿不是男，不是女。哎呀，怎么不变？就不是神，不是鬼，变个什么变呢？哎，他服了，他很平和，但是他这儿就是我就不上你的当。这个是莫山你了然禅师的。再说赵总，怎么再说赵总？何不盖却？那个还要盖却什么呀？还要盖却什么呀？莫山你了然禅师已经给他盖却过了，请那个老师给盖却。那个魔就是杨子涵已经领我们出来过了，还盖却什么呀？老师讲话速度不快。这个比小东讲的好，这个人不一定是我们新中心的人，他是不是张强啊？这个人挑拨来了，写微信里的。你不要看速度不速度什么什么的，不要看这些，我们这是茶馆，不是说这个的。比谁讲的好？我好在哪儿了？我好在哪儿了？像是找事儿的，对，我看着像他，那怎么弄啊？那在企业微信群里踢出去，对。那也踢，我看着就很像捣乱的。师祝后上堂曰：“我在临济爷爷处得半勺。”我在临济爷爷处得半勺。我在临济爷爷处得半勺，莫山娘娘处得半勺，共成一勺，吃了，直到如今饱不饥。师僧问。请师不借戒，师曰满口道不得。师又曰大雨领头佛不会，黄梅路上莫众生。后来呢，这个是冠希啊，冠希啊，冠希。后来这个冠希和尚呢，就是他有了道场以后，他给别人开示，他就说了：“哎呦，我在临济爷爷那儿得了个半勺，得了个半勺；莫山娘娘那儿得了个半勺，这两个组到一块儿组成了一勺，就这一勺，哎，吃的到现在也不会饿了，到现在也不会饿了。” 然后有僧人就说了，这个东西啊本来不可以借的，你的就是你的，你本来不可以借的，不可以借也不妨借着来，就说你不是有个宝贝吗，这个宝贝是你自己本有的，我知道我们借不着，虽然借不着也不妨让我们借着看一看，给我们略透一下你这透脱人的风光啊。嗯，请师不借借，就是请师就是这个东西本来不应该借的，但是不应该借的不妨借一借，就是把这个不借的这个东西借给我们看一看，把这个不借的东西借给我们看一看。是说哎呀我这个有嘴啊，就是说的是张嘴啊，啊就是怎么怎么说都到不了他，都到不到他，都到不到，已经到过也，满口到不得，已经到过也。然后他又说了，大鱼领头请师行个方便，哎对，就是这个意思，请师行个方便吧，请师行个方便，给我们略透一击，给我们稍微展示展示的，给我们留一个缝，给我们私通马车一下，给我们虽然说官不容真，请师还是私通马车一下咯。满口道不得，道完了又说了，大鱼领头佛不会，大鱼领头就是说的是这个六祖慧能这儿，这个黄梅路上就是说的无组织，大鱼领头，大鱼领头这里啊就是佛不会，没佛可会，没佛可会，这个黄梅路上没有众生可度啊，没众生可度，从来没有众生可度，从来没有个佛法可证，从来没有个众生可度，大鱼领头佛不会，黄梅路上莫众生，你看看这学佛学的咋学的，得在灵济爷爷处得了半勺，莫山娘娘那得了个半勺，结果弄的是上无佛法可证，下无众生可度，这可怎么弄啊，你看看这学的咋学成这样了呢。你要是再这么说话就踢你出去，知道吗，大亨哈佛。这是冠希，啊，道尽了也，大鱼领头佛不会，黄梅路上莫众生。本处嘉宾，问九相冠希到来，只见藕麻地。师曰：如只见藕麻池，到头来只见藕麻池。师曰：如只见藕麻池，且不见冠希。曰：如何是冠希？师曰：披剑疾。后人举思玄沙，沙云：更学三十年未会禅。哎呀，早就听说冠希了，见了倒过来一看，就是一个小破池子，里头沤的全是麻布。这麻布都沤烂了呀，沤麻布的地方，沤麻布，把那麻布都沤烂，泡麻布的地方，把那麻布都泡烂了，哎呀多糟糕的一个小破池子啊，糟糕的一个小破池子，沤麻池，沤麻池，你呀、啊、你就是你只有沤麻池，你是看不着冠希的，我看不着那请师指示啊，什么是冠希啊，哟你那是一支箭，劈头盖脸就过来了，很急的。你就这么说吧，什么是冠？你想看冠希吗？看到冠希的都死了。劈剑急，后人举似悬沙，沙云：更学三十年未会禅。你这个人再学三十年也不会。闻者皆三思，此物无比轮，叫你说，你不是说了吗？这个东西没比轮吗？啊，哎呀，杨子涵说的还挺厉害的呢，说的无比轮啊，说挺好啊。如何是祖师徐来意？诗曰：玻璃成饭，粉里成羹。曰：学人不会。师曰：饥则食，饱则休。曰：上堂十方无碧落，四畔也无门，漏落落，赤洒洒，无可把，便下坐。哎，嗯，挺有意思的。冠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哎呀，这个碗儿，你看到那个碗儿没有啊？你看到那个碗儿吗？ 碗啊，那个大碗是盛饭的，盆就是小碗的意思。那个钵呀，那个钵什么是足西来语？我告诉你啊，哎，那个钵是用来装饭的，那个小碗是用来装汤的。哎，师傅，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吃饱了没有啊？吃饱了，你要是饿你就吃，你要是吃饱了你就去休息去。你看看这个师傅，你看看这是人家问他足西来语，他答的都是什么呀？什么是足西来语啊？哎，那个钵是装饭的。那个小碗是装汤的。哎，师傅，你这是啥意思啊？你是不是饿呀？饿了你就吃饭，你要是吃饱了呢你就去休息。咱们呢饿的你吃的是饭不是啊？你都在胡吃八吃的吃了一堆什么东西啊？你都是乱看别的那些开示，都不是心中心的，你都在那胡看，看了一堆你还在那妄想揣测，在那儿横生之见，吃都不知道，给你饭都不知道吃。饱则休，你就不肯休，不折腾不行，在那天天胡折腾，还觉得胡折腾你是学佛的呢。你说碗里盛饭，这个小碗盛汤啥意思？我不明白呀。你饿你就吃饭，你要是吃饱了你就去休息去。何不盖缺？奈何杨子赵丽萍不盖缺，盖什么盖？没盖的，你又来问干嘛？到底是盖呀，是不盖呀？你俩说说，杨子涵、赵丽萍，你俩说说。杨子涵是一直都有诗的。没盖住圆融，上堂开示，十方无碧落，十方无碧落，四畔也无门，十方啊都没有那个墙遮拦你啊，四面也都没有门呐、啊，赤落落露落落净洒洒，让你什么都把捉不了。哎，这多好啊，大家看了这个觉得怎么样？这多好啊，这恰好，这太好了，下座了。好打一丝不挂，挂了。为什么要打我呀，杨子涵呀，说说道理吧。我若讨打，杨子涵就不讨打。我冤呀。十方无碧落，四畔也无门，赤落落，露落落，赤洒洒，无可把。呀，多好的一个把手啊。又给人一把手，这是害人。稍等啊，我这个好嘞。那你问是不是故意让打呀？问如何是洞中水不喜人？唐乾宁二年乙卯五月29日，问逝者曰：“作死者谁？”曰：“僧伽。”师曰：“立死者谁？”曰：“僧会。”师乃行七步，垂手而逝。这是冠希和尚。冠希和尚，什么是洞里的水啊？什么是洞里的水？我就不洗，就不洗。你想让这个水去洗人呐、啊？就不洗，就不洗，怎么都不洗。就是不洗。唐乾宁这个二年，就是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这个五月二十九号问逝者说：“哎，作死那个是谁呀、啊？作死那个是僧伽，立死的那个是谁呀、啊？是僧会。好、啊，坐着死的是谁？站着死的是谁？是哦，那个是僧伽，这个是僧会。好吧，咣咣咣走了七步，是手往下一垂，走了。这是冠希。” 是不是故意有漏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漏的？有啊有啊，我们是摘选，我们是摘选。具体哪儿漏了我不知道，但是漏的不太多。嗯，是摘选，不能都看，都看了没意思，要摘选，摘选的有的也多了。嗯，也不算是精选吧，摘选。定州崔，定州善崔禅师。周将王令供于衙署张作，请师说法，师生作，拈主杖曰：“出来也打，不出来也打。”僧出曰：“摧禅捏捏捏，这个字应该念捏啊一类的。”师掷下主杖曰：“久立令公，弗为真重。”摧禅师，这个就是州官啊，就是州官下令。让就是张告于所有的这个那些当官的呀，要在那个大堂那里啊，当官的大堂的那里，衙署就是政府办公的地方啊，落个座，哎，请师说法，请师说法。然后呢，这个善崔禅师呢，就在那儿，哎，就在那个政府的那个堂里头升座了，升座了之后，拿着主杖就说了：“出来也打，不出来也打。”我的天哪，你说说那一堆当官的，他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正法时代，现在你试试这样，你现在你试试，你就是说别说出家人怎么怎么不好，你社会上的这些又有多少有这种的明眼的护法人，有没有啊？所以你也不能只赖出家人不好，你社会上的啥风气啊？生坐念主杖，出来也打，不出来也打。马上有个僧人出来说了：“那崔禅师呢？你这是属于出来呀，你这属于不出来呀？啊，你这属于那打不打你呢？”打不打你呢？到崔禅师这里是该打呀还是不该打呀？崔禅师呱把拐杖给扔了。这个令公你立的久了吧，珍重啊珍重啊珍重啊。啊，这个是周将王令公，周将王令公啊，应该是这样称呼的啊。久立令公，弗为珍重啊，令公你这你们就是你和你的下属什么都立了很久了吧？哎呀，珍重吧，珍重吧，好吧，好吧，礼拜吧，珍重吧，礼拜吧，珍重吧。弗为珍重，弗为珍重就是客气的说法，弗为珍重一般就是说我拜倒这事就是只希望你珍重啊，就是这个意思。弗为珍重就是我趴到地上就是礼拜你，只希望你能够珍重，就是这个意思。久立令公，弗为珍重，扔下拐杖。嗯，就是请这个崔禅师说法吧。结果他上座拿着主杖就说了：“出来也打，不出来也打。”马上有个僧人就出来了。那崔禅师呢？崔禅师是属于出来的还是属于不出来的？崔禅师属于该打的还是属于不该打的？崔禅师光把拐杖给撂了。令公啊，您老立的也久了吧，就希望您和您的下属能够珍重啊珍重啊珍重珍重再珍重啊。啊，这个李青云是修了没有啊，修了没有啊，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在修心密啊，还是要实修啊？福为实修哈，出来也打，不出来也打。崔禅呢？崔禅师呢？啊，对对对，这个圆融用了这个字儿，这个简体的有的时候就相当于是龙。如果这个龙，耳朵龙的龙放在这个禅宗公案的最后，那有可能就是这个字儿，它转化的时候转化错了。你，崔禅师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意思。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定州瓷器似钟鸣。”曰：“学人不会意指，如何？”师曰：“口口分明，没歪斜。”这个字念歪啊，歪。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哎，定州的那个瓷器啊，哎呀，一敲起来那个声音呐、啊。 特别特别的那个纯正，就像钟明一样。哎呀，这人怎么是玩这个去了？我不明白呀，我不明白呀，您老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哎，你看看这个瓷器还烧得可正呢，个个的瓷器烧的都可正可正的，没有歪斜啊，没有歪斜啊，没有什么斜，没有什么烧，没有什么歪，没有什么斜。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那瓷器你看一敲，哎，那个声音可纯正啊，像钟鸣一样。哎，这啥意思啊，师傅？你说这啥意思啊？哎，你看这瓷器不仅敲起来好，而且你仔细看这个瓷器啊，还挺端正的，没有一个歪的啊。这瓷器还这素的，还烧的还挺端正的，没一个歪的呀。你看看，这个崔禅师这个顾左右而言他，郑州万寿和尚僧问如何是袈裟上行，袈裟上行衣。诗曰：鹤飞千点雪，云锁万重山。问如何是丈六金身，诗曰：袖头打领，腋下弯金。曰：学人不会。诗曰：不会请人才。哎呀妈呀，这个袈裟上行衣，这个我忽略过去了，这个地方是有什么典故没有？不知道。袈裟上行衣，鹤飞千点雪，云锁万重山。这个先过，看看大家查的怎么样。什么是丈六金身啊？丈六金身的佛像可威武啊，你看看佛的那个报身啊，特别特别的庄严啊，好殊胜啊，身好高广啊。哎，那个做衣服你知道不知道，做衣服到袖头这个地方啊要打个领，到腋下这个地方上啊要裁剪给它弯下去。诶，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呀，不明白。你要是不会，你不会是不是吧，你不会裁衣服，你找别人帮你做衣服嘛。人家问丈六金身，他在这研究怎么做衣服呢。大家还会不会呀？哎呀，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也说，你就是是不是不明白？一听啊，好绝望啊！这说的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你哪儿不懂？你问没关系的，你别害怕，对不对？我们这是茶馆，我说的也不是对，你说的也不是对，你别把我说的是对的，你把我说的是对的，你都不敢说了，你别把我说成是对的啊！我们这茶馆就是喝茶呢，没谁对，没谁错，我们不是升堂说法。没事，对不对？你可千万别害怕，你可别有负担。你该说的说，该问的问啊！你不问，我们哐当哐当过去了又。师房宝寿，寿坐不起，师展坐具，寿下禅床，师却坐咒。咒入方丈闭阙门，知事见师坐不起，曰：请和尚库下吃茶。师乃归院，翌日宝寿来复夜，师具禅床，寿展坐具，师也下禅床，寿却坐，师归方丈闭阙门。寿入侍者寮，取灰围却方丈门，便归去。师随开门见曰：我不那么，他却那么。这通折腾啊，这通折腾。这个宝寿和万寿，这个万寿和尚来访宝寿和尚，这个宝寿和尚啊就刚开始就怠慢了他这一点，你看看让他给折腾的，让这个万寿和尚给折腾的。他访宝寿了，宝寿不搭理他，坐在那儿也不动也不起来，也不拈福字，也不问你从哪里来呀，舟车劳顿否，啥都没弄，坐在那儿像没搭理他一样，来了跟见他跟没见似的。然后他就展坐具准备礼拜，准备礼拜，结果这寿不搭理他走了。你走我坐，你走我坐，啪，他坐到那个主位上去了。他这个，然后宝寿就是急走入禅房，光把门关上了。你看他两个像怄气的不像？他展坐具，宝寿下禅床，然后他就坐了。他坐到那个禅上面了，他坐在那个主位上了。他坐在主位上，宝寿了回方丈了，把门关不见人了。他坐在主位上来看你宝寿怎么办，你宝寿你来问我，你问啊，你问啊， 你问啊，宝寿不问他，宝寿回方丈，把门关了，把门关了，我就一直在这坐着。然后芝芝说道，请和尚到下面去喝茶去吧。好吧好吧好吧，嗯，这个芝士还懂点理，好吧，去喝茶啊。第二天宝寿过到这个主堂这儿一看，诶，这个万寿和尚还在那个禅床那儿坐着，占着他的位儿呢。昨天的那个公案没结，你走了，你肯走，我就一直坐到这儿，只要你走，我就一直坐着。好，你坐着，你行你上，对吧？宝寿我不行，我给你斩错句，我礼拜你行吧？他斩错句礼拜，你礼拜我下禅床了，你下禅床我坐上去，你坐上去，我回方丈我关门，行，你关门是吧？你回方丈你关门是吧？到了侍者寮，取了一堆灰，把方丈门给围，有能耐你别出来，把那个方丈门给他围的严严实实的，取灰围这个方丈门。什么叫做取灰围方丈门呢？你想想啊，你从那个门只要你越出去，你就会踩到灰上，你踩到灰上，你一脚全是灰，你踩到灰上，而且你还可明显，说明你出去了。有能耐你别出去，给你把这方丈门给你围好，有能耐你别出去啊，你不是回方丈，有能耐你一辈子就在方丈里避着吧，我走了。哎，然后这个万寿呢就下台阶了，呀，你看看这个宝寿和尚，我不这样他这样，他这样了我不这样，我不这样他这样，你看看这个宝寿和尚专门跟人对着干。就这一段施房宝寿坐着不起来啊，宝寿不搭理他，然后他斩坐具要礼拜，宝寿就就是不搭理他走了啊，走了，你走了我坐你那儿，我坐禅床，然后宝寿就归方丈了，把门一关啊，然后知事见旁边赶快打毛，哎呀，请您老吃茶，好吧，吃茶归院啊。第二天宝寿起来一看，哎，那个万寿还在那个床上那儿坐着呢，宝寿就好，你坐着我给你礼拜。然后他下来了，宝寿坐上去了，他还不跟他搭话，你坐上去你就完了，昨天我坐上去你就归到方丈不搭理我，今天我也归方丈，好，行，你归方丈，有能耐你永远也别出来啊。然后他就开门了，这个宝寿和尚啊，你看看，我不这样他就这样，我这样他就不这样，你看看这个宝寿和尚真是个坏蛋。虽然没说话，但是也挺好玩的吧，也挺好玩的。取灰围却方丈，这个也能解围。哎呀，你看看这个宝寿和尚多坏，我不这样他偏要这样，实际上是他不这样，这个万寿和尚偏这样，这样说也行，人家把门一围他马上就开门了。下一个是幽州谭空和尚。幽州谭空和尚，镇州牧有孤为尼，这个老师已经讲过了。行脚回狱开堂为人，目令师看过，师问曰，见说汝欲开堂为人是否？你曰是。师曰，你是五丈之神，汝作陌生为人？你曰，龙女十八变，南方无垢，世界成等正觉，又作陌生？师曰，龙女有十八变，你试一遍看。你曰，摄使变得也，只是也弗精。师便答，周文举乃曰，和尚棒折啦。这个公案老师已经过了，我们在这儿不再说了。僧问德山棒林济鹤为神哪个最亲？谭空说，以前在众里老僧也曾商量来，僧便鹤，师曰确实你会，师僧曰错，师便打。德山棒林济鹤，你说说德山棒是棒的这个痛快呀爽快呀，还是林济鹤这个爽快呀？哎呀，以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像你似的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也曾经在这说呢，僧就鹤，哎， 你却知道啊，妾是哪个最亲，你却知道啊。僧说错，你说错，师便打，德山棒林济鹤，你说哪个亲，你说哪个亲，你不是要个亲吗？我就亲给你看。其实这个僧说错倒是没有什么，但是奈何人家谭空有德山棒，你别以为你有林济鹤，我还有德山棒呢，你说哪个亲？你就不说郭老师亲打，不说郭老师亲就不打了。你这是杨子涵，你这么说早已经晚了，要上棒就直接上，你知道吧？还有你说的余地，你这打已经晚了，杨子涵。还有没有问题了？再说完这一段，上堂僧籍，僧籍有僧出曰：“你问不问是如何？”师曰：“煞。”僧便喝，师曰：“豁。”僧又喝，师拈主杖，僧曰：“瞎师。”抛下主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贼大败，便归众。”师以手向空点一点，曰：“大众还有人变的吗？若有变得者，出来对众道看。”师良久，曰：“顶门上眼也见不破。”便下座。宝寿和尚问：“除却中上二根人来时，师兄作陌生？”师曰：“汝是来举早错也。”师兄曰：“也。”寿曰：“师兄也不得无过。”师曰：“汝却与我做师兄。”寿策长曰：“这老贼。”这后面呢是另外一段了，先看前面这一段。上堂有僧出了说：“想问却不问，这个时候怎么样啊？”煞，人头落地了。僧就喝了，僧喝了，豁，豁，这个看样子，这个豁是比煞有可能更近一层，更近一层。豁就是人头落地，豁就是人头落地。你问却不问是如何死？僧便喝，哎呦，已经就是说人头落地了，已经死尽了呀。僧又喝，师拈主杖要打他呀。然后僧说：“哎呀，这个瞎师，把主杖赶快扔下。”瞎师这个地方，瞎师应该是叹号，瞎师抛下主杖。不对，应该是说僧曰：“瞎。”是这样的，应该打他，应该打杨子涵。前面的那个打泥师的那个打了，今天的这个没有打，看看是咋回事儿。这个上堂重疾，有个僧说了：“想要问不问的时候怎么样啊？”哎呦，那可不行啊，那可要死了。僧就喝，僧就喝。然后师说：“豁，你喝人头落地了。”僧又喝，师就拿主杖。僧曰：“这个瞎子，瞎呀。”然后师抛下主杖说：“哎呦，今天我失败了。”僧曰：“不是你失败了，是我失败了，我今天可是大败啊。”就回去了。然后就是他这个没有打这个僧人，没有打这个僧人。今天我失败了，僧说：“哎呦，我可是大败，草贼大败啊！我今天好惨啊，好败呀、啊！今天好狼狈哦，今天我败了，就归众了。”然后这个师就拿手向空中点一点，说：“哎，师兄们呐、啊，你们还认不认得呀？你们还认得？” 那么你们认得的话，出来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又过了好久，就说，就是顶门上你有眼你也看不到，便下座。这个可以把它归成是两段公案，也可以归成一段公案都行。我觉得归成两段也可以，归成两段也是可以的啊。一段就是到草贼大败便归众，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就是诗一首向空点一点。说大众还有人变的吗？你看我这一点，你看我这一点，你说我没点吧，我明明点了一下，你说我点了一下吧，空里头没有痕迹啊，这样怎么变呢？有没有能变的？有能变的出来对大家就是变一变看。然后过了很久说，哎，这个东西啊，就算是你有多少个眼，就算你有多具法眼，就算你头顶上有眼，你也看不过，就下来了。前面还可以再说说。今天先到这吧，大家有修行问题没有？有修行问题吗？有修行问题没有？不敢打的也挨打，不敢打还敢说？我厉害，再打，没咋，绝对不打杨广文，打死也不打杨广文。珍重，你珍重就好。东汉末年战火连天，老是在棒子门。下课了。老师在棒子在老师那儿的意思就是你要打我。某甲有金刚不啊，杨广文你好厉害呀，你金刚不坏，你可别到时候死的时候不得好死的样子啊，还金刚不坏呢，到时候让你四大分解疼死你。查在你那儿，嗯。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这个李青云呀，李青云，那有没有听不懂的？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今天就到这儿了，袁师兄交给你了。
好，那我们今天茶就到这儿吧。啊，最后留一杯给这个杨广文一杯收茶，他那个金刚不坏那个茶已经收了，留抱好了啊，杨师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郭老师啊，谢谢老师，各位师兄晚安。你还点个腰，你真要把这个搜查抱回去呀、啊？